弟兄姐妹平安。应该听见了，有声音吗？哦，有声音。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我们今天在这儿敬拜神，我们在平安当中，在喜乐当中来敬拜。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多少平安的。当年先知耶利米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那耶利米说，其实没有平安。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10年前的今天早晨，我记得那时候我正在写东西啊，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赶快看看电视。”我打开电视。发现大楼冒烟，我看大概起火了。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呢，是我在新泽西，离纽约不远。有不少弟兄姐妹在纽约上班，我们就打电话问问他们。然后到后来，消息一来也坏，原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那十年以后，我想很多人仍然在反思。911这样的悲剧，从911这件事情当中，我想到几件事情，就人的聪明在成长，人的邪恶也在扩张。人能造飞机，人能造大楼，那是人的聪明。人能用造的飞机来创立上所造的大楼，这是人的邪恶。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人变得越来越聪明的时候，你也发现恶变得越来越精细，恶也变得越来越扩张。那第二件事情我也想的，人类似乎变得越来越文明啊。过去我们打仗啊，可以杀一个村庄，杀一个种族。那现在呢，我们制造了很多 intelligent bomb 啊，就是说只击中目标啊，周围的老百姓不要伤及他。在过去的战争当中，怎么歼灭对方，保存自我？那现代人不是这样。911事件告诉你，打仗不一定要消灭对方，保存自我，我可以和你同归于尽。当一个流氓不惜自己生命和你同归于尽的时候，你怎么打？人类似乎变得越来越文明，可人类也似乎变得越来越野蛮。第三个，我们都渴求和平，都向往和平。我们有维和部队，有很多维和的组织，实际上有很多 peacemaking 的组织，甚至大学里头都有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eace。 我就认识一个，前几年我去加州开个会，我就认识一位教授，他教的题目就是 peacemaking。 我说实际上所有的冲突的根源是在人心当中，你心中没有 peace， 你家中没有和平，你心中没有和平，家中也没有和平，国与国之间更不可能有和平，公司与公司之间更没有和平。所以就要把许多的事情推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求主用911这样的事情让更多人反思，我们的希望究竟在什么地方。你的楼可以被毁灭，你的飞机可以被爆炸，我们的儿女可以爬上更高的楼，但更高的楼可以倒塌。所以求主怜悯美国，也怜悯这个世界。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世俗主义者，很多 liberal minded 的这些人，他觉得要解决世界的和平问题啊，不要谈真理，你不谈真理就有了和平，你一谈真理就有争吵，大家就是吃吃喝喝， 你好我好，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冲突了。我想这样的人是妄想。你如果读旧约，旧约总是把 peace 跟 righteousness and truth 放在一起。如果没有 righteousness 跟义，没有 truth， 那个 peace 是一种假象。你家中没有 righteousness， 不会有平安。国家世界是一样的，你的心中没有 righteousness， 你心中也不会有 peace。 这 righteousness 是你心灵深处的灵魂的一种状态。我今天讲的主要题不是这个，因为今天是十周年，我讲这样的几句话。那求主怜悯美国，求主怜悯人类，让人真知道什么是 peace。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整整十年过去了，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活在痛苦当中，活在恐惧当中。我们的精英也很快的消失，我们建造的巴比塔也很快的倒塌。哦，主啊，什么样东西才能压制人内心的邪恶？炮弹不能压制我们内心的邪恶，政治主张也不能解决我们内在的邪恶，只有你的宝血。主啊，巴不得更多的人悔改来到你的面前，真知道主，没有平安的主，没有和平之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心中没有和平，我们的家也没有和平，这个世界也没有和平。911已经十年过去了，主啊，愿你怜悯美国，继续的怜悯美国，也怜悯世界，让这个世界真晓得和平是礼物，和平是生命，和平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状态。哦，主啊，怜悯我们的家庭，怜悯这个人类，再一次怜悯这个美国。主，今天我们恳求主在我们中间，愿你子民在敬拜你的时候，让你圣善的灵触摸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不下沉，让我们的灵不昏睡，让我们的灵主啊不迷茫，让我们的灵醒起来敬拜你，让我们的灵来向你呼喊，主，你的平安进到我们的里头，因为你是和平之君。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头滋润我们，牧养我们，让我们内在的沙漠流出活水的江河。主，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回到传道书。我想传道书只是我这段时间最后一讲，布道会之后我不再讲传道书，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回到传道书当中。布道会之后我可能要讲怎么样来听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听神的话，神怎样向我们说话，用什么方式向我们说话，什么样东西拦阻我们听神的话。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整个第七章到第八章第一节都讲智慧。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对传道书哈有误解，因为读不懂。有的时候说听传道书就让你的灵下沉，你如果传道书让你灵下沉的话，说明你没有真正的听。传道书不让你下沉，传道书让你眼睛睁开，然后仰望创造万有的主。他告诉我们人在世上一个基本事实，说你看到的一切它一个本质，就像云和雾一样，它存在的它很快就消失了。那传道书从来不是告诉你说好了我们就放弃今生等候主的再来，这不是传道书的教导。如果你读传道书的话，它前后有八次告诉你 enjoy enjoy enjoy， 告诉你快乐快乐快乐。传道书告诉你哈，在这个日光之下哈，神给了我们许多的喜乐，他说吃喝就是一种喜乐。我知道吃喝是一种喜乐，是不是？否则这些餐馆早就倒闭了。吃喝是一种喜乐， 有东西吃，你看到这个上帝所创造的食物哈，精美多样，有时颜色很漂亮，香味，说我们感谢主，吃喝是一种喜乐，但是吃喝过多了啊，那是一种罪恶。以前我们讲七大罪恶的时候，我讲的饕餮之罪啊，贪吃贪喝的人，贪杯的人，这种罪恶。但是吃喝可以给你喜乐，因为上帝不让我们成为苦行僧，让我们活得歪歪唧唧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生，他不单单讲了吃喝的快乐，还讲了跟家人在一起的快乐，特别讲了跟你妻儿在一起的快乐。如果一个人整天独吃啊，多喝，不会多少快乐的。那有些人是因为内心有很多的郁闷啊，都是一个人喝酒，那不是快乐，你知道，那是喝苦酒，他不快乐的。所以圣经上说，除吃喝的快乐以外，他说还给你一种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没有一个人独自一个人生活得很快乐，没有一个人这样，他向往跟别人在一起。因为什么？神就是这样的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人是需要与他人在一起的，所以他家人跟我们一起的快乐。家人在一起你可以放纵啊，你可以放松啊，你可以真诚，你可以把白天戴着沉重的面具拿下来，享受一种家人在一起的快乐。那第三个他讲的什么快乐呢？他说工作的快乐。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工作里有很多的快乐，让你的创造性被发挥出来，让你有成就感，是不是？我看到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拿到那个奖啊，这个奖品，或者是奖，那叫什么、啊、不是奖状，那叫什么东西，那个、啊、我分享他们的喜乐，我心中也很感谢主啊，神给他们智慧，给他们才华，给他们辛勤劳动的这种态度，有很多的喜乐。说弟兄姐妹，整个传道书不是让你变得很阴沉啊，看破虚空，离开这个世界吧。上个礼拜鲁明弟兄讲的今生很重要，的确是很重要。有一个圣徒就讲，你今生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在永恒当中都有回响。如果弟兄姐妹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你不会认真地对待今生。你今天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在永恒当中都有回响。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呢，你怎么样过一种有智慧的人生。所以今天第七章他也告诉你怎么过一种有智慧的人生。我为什么要引用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呢？其实整个第七章是讲智慧的，那我今天只讲前面一部分。他的智慧啊，让你脸发光。为什么发光呢？他智慧让你能解释所有的事情，真的智慧让你解释许多的事情啊，不是讲你科学家解释啊。我见过一些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的专家啊，他给你分享你们家中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然后给你一些 counseling， 他给你解释。但圣经讲智慧让你解释问题不是这个意思，智慧让你睁开你的眼睛。你到家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圣经一针见血，不是说你去找金钱，也不是说你儿女的烦心，当然这都是原因，但根本的原因，你的人性里的问题，你的罪性的问题。所以他说智慧不但让你解释问题，智慧呢，他说消除你脸上的暴气，是你脸发光。我们脸上有暴气啊，他的意思是说智慧能转化人的生命。一个人没有生命没改变，因为他不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在寻找智慧的过程当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今天智慧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谁要让我们都把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的生活当中能活出来。我们有智慧的源头在我们的里头，以取这个智慧，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在整个圣经里头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智慧啊，智慧不是知识，智慧不是信息，智慧不是世界的智慧，他是讲日光之上的智慧。在讲智慧之前呢，他问我们两个问题，他问我们两个问题，这是在第六章第十节问了两个问题啊。他说啊，请大家看看哈，第十章第六章第十二节，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他人一生虚度的日子，来，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我为什么把第六章十节跟十二节放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块读呢？因为传道书啊，到六章第九节前半部就结束了。那么从六章第十节开始，下半部在希伯来文圣经里头，这个九节跟十节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就下半部开始。那下半部开始，它有两个问题作为导言，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来思想人生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啊，他说你看看这个人生呢，哈，人生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团云雾一样，很快就消失了；就像一个影子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夏天，大家如果在山坡上，沈阳，你知道为什么去沈阳？你很清楚。你回台北，你知道很清楚为什么回台北？你很清楚，你去做什么？你去这个大中华，很清楚，你需要干什么？是不是？但是他问你，你来这个世界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回答这个问题，他自己永远弄不清楚。你回一趟实验室，你知道干什么？可是来一趟世界做什么？不知道。第一个问题他让你说，第二个问题呢？他说你想一想，你知道吗？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日光之下有什么？他让你问问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你想一想一个问题啊，你的那个钱成了财产怎么被使用的？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年买的房子怎么被使用？知道不知道？你有一个成果怎么被人使用？知道不知道？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后，你知道不知道你门口你栽的树怎么成长？知道不知道？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后，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儿女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当你离开世界以后，你知道地球照样的转，树照样的长，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所以他让你思考这两个问题，他下面开始给你谈智慧了。他人活在这个世界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就像你跑一趟上海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上海，跑一趟大中华也不知道干什么大中华。有的时候我有点这个健忘症哈，我跑到一个地方去，他想我来干什么的？有的时候人到这个年龄，做年龄了，希望老的时候不要得这个老年痴呆症了。哦，那做什么？说他圣经上说你要有个智慧，智慧不是知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知识专家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很多人有很多的信息量，每天打开电脑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但是那也不是智慧。智慧是什么？就第七章是告诉我们，第七章如果弟兄姐妹你读一下哈，智慧很有意思。请大家看看第七章哈，前面十二节，这儿的有很多很多的对比，大家注意几个词哈，我请大家翻一翻哈。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高友，大家注意这个强如，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胜过啊。第二节的后半节，强如往淹乐的家去。第三节，忧愁强如喜乐。第五节，听智慧的责备强如什么什么。第八节，事情的终结强如啊。第十节，先前日子强如。在教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你可以做选择的，人生有两件事情你不能选择，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选择。有人说 I have no choice， 你有 choice， 你可以选择，只有两样事你不可以选择，一个是生日，一个是死日，这两样东西你不能选择，此外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选择。因为有对比的，叫强如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你掂量一下哪个好，叫强如啊。圣经给你很多的例子哈，他说在人生的很多时刻，他现在不是讲抽象大道理，是讲你生活中每天都遇到的事情。好了，现在在你一天生活中发生一件事情，这一家在举行 party，这家在举行丧礼，你要去哪一家？ 这帮人天天给你打鼓敲锣，你真伟大，你真聪明，你真智慧，你真帅，你真能干。这个人说，哎，这个事做的不对，你听哪一个方？你听哪一方？让人做选择。智慧是什么？什么样的反应你是智慧？智慧跟你的选择是相关的。人生就是有一系列的选择来造成的，来组成的。所以智慧人总是做正当的选择。你不可以叫世界说，哎，你不要骑南风，你不要骑北风，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你不要说这一家不要同时发生嘛，造出一 party， 造出一商礼，为什么同一天呢？啊，这不是我们能选择的，是不是？但圣经上说你可以选择，就像你现在今天晚上是 Bible study， 不是晚上又是好的电影，哎呀，为什么不是明天晚上 Bible study 呢？今天晚上我看电影，打个比方说，那这可以做选择。同样的事情发生，你怎么样来做选择？这反映你有没有智慧。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神教我们一个心意，基督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过一种怎么样智慧的人生。所以传道书不是叫你整天哀哭其次，是让你怎么过一个更智慧的人生。什么样智慧？他讲了四点，在很多的智慧的选择当中有四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今天讲十二节经文当中有四点不能忘记。真的智慧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人生的果效，真的智慧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曲线，真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人生的阴暗，真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面对人生的悲伤。所以你读这个圣经，你就明白智慧讲什么。我们先讲第一个哈，真智慧让你思想，让你明白人生的果效。每次读这个七章第一节啊，很多人就是扔脚算了，不要再读了。为什么呢？这句话讲的太消极，让人没办法活。他怎么讲啊？死的日子比生的日子还好啊！这个怎么说的啊？他说：“死的日子强如人生的日子，人一读到是香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想想自己看。你喜欢不喜欢香水？如果大家很讨厌香水，我想很多的工厂就关闭了。很多年前我去一个香水公司啊，是一个姐妹开的啊，在国内你们知道叫郑明敏吗？我都忘了，是不是叫郑明敏？我都忘了，是不是郑明敏啊？啊，他的工厂开工的时候，一定要让我去给他祷告一下，然后就给祷告一下。为什么要用香水？让你变得更有魅力，变得更可爱，更让人靠近，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香水是好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一个人呢哈，喷上了很多的香水，可是他的名声很糟糕，他道德很败坏，这个人是不是香水更臭啊？是不是？你靠近他吗？你不会靠近他。所以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说，名声强如美好的膏油。他给你做比较，名声是好的，膏油也是好的，香水是好的，名声比香水更好。你知道在中东，每个人说都有三个名字啊，一个名字是你父母给你起的，第二个名字是别人称呼你的，第三个名字呢是你自己争来的。比较犹大，犹大和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是什么？叫犹大，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神的意思。那别人怎么称呼犹大啊？加略人犹大，因为好多人都叫犹大，对不对？那搞糊涂了嘛，所以称他为加略的人犹大，那跟他地方有关系。他自己真的名字是什么？卖主的犹大。你想想看，他的名声就叫卖主的犹大。他把他的一生的过程呢，就是把赞美变成了咒诅，那这是犹大。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明白了，他生的日子好还是死的日子好？啊？他生的日子比他死的日子好，为什么？因为他死的日子那一天呢，他的人生就画了一个句号了，他就叫卖主的犹大，他的一生把赞美变成了咒诅。那圣经上跟我们说，一个智慧的人跟犹大不一样，你要明白死的日子比生的日子更重要。为什么？生的日子开始，前面是空白的，是开始；死的日子是把你一生的总结，你一生有什么样的果效。所以弟兄姐妹，在座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是神的儿女，智慧让我们思考我这一生的果效是什么。 我一生的果效能不能带走。就智慧让你明白这样的一个问题，生和死是两个日子，不能选择的。那这一生的过程，这一生的果效是什么呢？你知道啊，老约翰呢，上帝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天上的异象，他听到天上的声音说，如今在基督里的人，死了的人有福了，因为圣灵说他们一生的果效随着他们。智慧的人要明白什么是人生的果效，你的果效可以不可以随着你。我们知道，大家很现实的很知道，每个人都很清楚，对世俗人来说，他一生的果效不能随着他的，你们知道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否认这个事实吧，没有一个人说我一生的果效随着我，不可能的。如果哈，你没有日光之上的智慧让你看到这一点，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像犹大一样，我们带不走的。犹大是把咒诅带走了，我们一生带走的是什么？我们世上奋斗的所有的一切能不能带走？不能带走。所以智慧告诉你说，真正的智慧是让你看到人生的果效，要带走什么样人生的果效。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在快临终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很清楚他一生的果效是什么，他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他的眼睛是看到日光之上，他的劳苦他的功效被主纪念。所以圣经说死的日子比生的日子好，就是告诉你你一生有果效随着你。所以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在神面前思想这样的事情，我一生的果效随着我，那果效是什么？你一生有没有果效随着你？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家庭、事业，这些伟大的事情，这些美好的事情都是神给我们享受的。就像刚才我讲的，吃喝的喜乐、家人在一起的喜乐和工作的喜乐，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感谢主。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果效来随着我们？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做传道人啊，有的时候要主持这个追思礼拜，有的时候追思礼拜啊很难讲，你知道吗？真的很难讲。为什么呢？你说这个人一生有什么果效呢？你让我编故事吗？我又不能编，对不对？到底什么果效随着他呢？我不能讲，我讲什么？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你是智慧人，你思想我这一生有什么果效可以随着我，在上帝面前，上帝给我什么样的冠冕？我刚才说了，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在永恒当中都有回响。什么东西才有果效？你的爱，你的圣洁的生活，在神面前那个心是蒙神纪念的。你这个在神的面前要明白，我一生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永恒蒙神纪念。当我站在神的面前，我记得我当年我大概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敬拜，那敬拜是偷偷的，星期天我们没有这样的场所，也没有诗歌哈。我们只有一个老妈妈，她八十多岁，因为她在主面前她记住了很多的经文，她就给我们讲诵这些经文，没有圣经嘛，对不对？每次祷告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主啊我两手空空啊，我两手空空啊，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进你面的时候不要两手空空啊，不要我两手空空啊。我当时不大懂是什么意思，我进主面带个萝卜还带一个青菜啊，我不知道的。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你一生的果效随着你，你带什么来面见神？神问你，孩子，我给了你八十年的生活，你的果效在哪儿？智慧人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当你明白这个事情以后，圣经上说在生活中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他这样说了啊，他说往遭伤的家去，强如往淹了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积绝，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乐，也有面带愁容，终必是心喜乐。他不是叫你不喜乐整天流泪，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好了， 当你明白你一生的果效要随着你的时候，现在在你人生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下午同时发生一件事情，一个朋友邀请你参加 party， 一个朋友邀请你参加一个婚葬礼，你怎么选择？智慧的人做智慧的选择。一般人是说，让我到那参加 party 吗？有吃有喝，而且很晚喜乐，那个死亡多恐怖啊，谁要去看那些死亡的事情呢？那这是很真实的一个选择。但我生活中这样的选择不就是这样生和死的问题，还有很多细小的生活选择，你怎么选择？如果基督的灵在你的里头，上帝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圣经上说你会选择什么？去招商子家，对 party 说对不起，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什么？圣经上说为什么？因为人人都会把死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因为你参加葬礼的过程当中，不但是表达你的怜悯，你的同情，也和他们在一起。因为在死亡面前，我们的心变得更加平稳，更加透明。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夫妇两个夫妇吵架了，你想想啊，如果一个夫妇吵架，现在他们两个人同时去一个朋友家，朋友家举行葬礼，他们两个同时去参加这个葬礼，他回来他们还吵吗？不会吵了，是不是？珍惜生命，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你看这就是智慧。你去参加个 party， 让你的心更加浮躁。那这是圣经要举一个例子，是告诉你智慧让你做智慧的选择。智慧的明白，死的日子比生的日子更重要。为什么？到死的日子，一生的果效随着你。所以爸爸的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问自己：主啊，我见你面的时候，我两手空空吗？我一生的果效有什么样的果效来随着我？第二个，智慧是让我们看到生命中的曲线。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都不是自作的，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我，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有些人给你打鼓敲锣啊，来赞美你，我们喜欢听人家赞美，没有话说了啊。如果有人一旦要不赞美的话，你说他对你有看法，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有的时候鼓掌赶快鼓，因为上面站了人，你赶快鼓掌，你要他看到你不鼓掌，他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那这样的问题，所以人人都喜欢听人家的歌唱。在生活的每一天，你会遇到各种人，有的人是愚昧人，愚昧人给你歌唱，给你歌唱，给你鼓掌，给你唱讲动听的话语。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每天也遇到仇人，你的对手，他会诋毁你，他会攻击你，他是无中生有的来中伤你。弟兄姐妹，对于这样的仇人，这样的敌人，赦免他。那对这样愚昧人怎么办？我们喜欢听啊，怎么办？主说你要明白一件道理啊，你去跟你的孩子去 camping 的时候，你捡了一些枯枝烂叶来烧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响声的。圣经上说啊，那些愚昧人对你的赞美，对你的称赞呢，就像锅底下烧那个柴发的啪啪啪啪的声音响声，很好听，很快就过去了，对你没有益处的。然后呢，他还有一种人叫智慧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智慧人。那智慧人的责备你能不能听得进去？一般的人是听不进去的。为什么？你看我这受这么多年的教育，我还要你来教导我吗？那一般人这种心态。有的时候你太太跟你讲几句话，说头发长少说话，是不是觉得我很有智慧？但实际上智慧的人听得见智慧人的责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们不是自足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放了一些愚昧人来测试我们。你喜欢听那个荆棘的爆炸声呢，还是喜欢听那智慧人的责备的声音？这是神在测试我们。神在我们生活中放了一些智慧人来提醒我们，也放了一些愚昧人来测试我们。你知道啊，那个大卫啊，大卫犯罪以后，你知道他手中是有的是权力啊，对不对？如果你批评他，他可以封口的，是不是？ 但是神派谁去了？先知拉丹。拉丹讲的话是非常的严厉，你知道吗？大卫有没有听得进去？大卫听进去了，而且悔改了。不但悔改了，他写下文字，诗篇第51篇。有人说我口头上认罪就好了，我写下来那不是遗臭万年呐？但大卫写下来了，智慧和责备强如日内人的歌唱。就大卫听进去了，我要悔改。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有君王，有人敢责备他，是不是派人把他做掉？会的，他没有。你们想保罗哈，你们知道保罗吗？保罗有一次批评彼得，你如果读加拉太书的话，彼得做事情不是很好，那次做事情不好，为什么？他看到有人来的时候，他就不敢跟外邦人吃饭，很然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主的教导。保罗当面的批评他，结果保罗怎么样？跟彼得怎么样？他们仍然是弟兄。彼得听进去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如果一个人心灵感动你，神对你说话，有的时候通过你身边的智慧人对你说话，来提醒你，你要注意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太敏感，一听到别人提醒我们，哼，你是不是挑我毛病？从来没有想到，那是神在提醒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愚昧人，天天给你唱赞歌，那是歌底下的荆棘的爆炸声，很快乐，啪啪就没有了，对你身边没有什么建造。但是智慧人的责备强如愚昧人的歌唱。所以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主啊，你帮助我。如果一个人哈听不见智慧人的责备，他就像条河流，没有任何的支流，只要一条主干道，就那么窄。如果有支流呢，它变得越来越宽广。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明白，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了一些智慧人。我讲这个话以后啊，有人说那好了，别，我就是那样智慧的人啊，所以我要教导你，你要听。你知道在11世纪的时候，第12世纪的时候，一个圣徒叫布拉德啊，布拉德是住在一个叫做 Valley of Light， 所以称他叫民国的布拉德。这个人是一个圣徒，一生服侍主。他讲过一样个比喻很好，他说啊，在上帝的家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像什么呢？就像个水库，大水库，上帝的圣灵如同活水一样流在他的里头，他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慢。结果呢，它里面有水流出来滋润别人。但有的人呢，不是像水库，有的人呢就像一条沟渠，一条渠道啊，一闷了他就走了，永远留不住，一来了就干了，一来了就干了。那很多人就像后面这种渠道一样，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留不住，他一来了就走了。他后面这种人呢，最容易教导别人，哎呀，流得快嘛，对不对？流得快嘛，谁来了我就教导别人，谁来教导别人。这样的人不是一个智慧人，他教导别人也不是一个智慧的教导。那真正对你教导的时候呢，你就听一听，哈哈哈就好了。那真正的智慧人是什么？圣经上讲的智慧是什么？圣经上讲的智慧绝对不是世俗的聪明和手段。圣经上讲的智慧是什么？是对上帝的敬畏。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敬畏神？你说怎么知道他敬畏神呢？你不但看他谈吐，你看他的生活，你看他举止，看他的行为，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弟兄姐妹，他对你说话的时候，求主怜悯你，让我一个谦卑的心。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智慧的人，敬畏神的人对我说话。有时候神通过他们来教导我，感谢主啊！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一生跟随主的，受了很多苦的这些人，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心中就温暖。他责备我的时候，圣经不是一句话吗？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他讲的话，让你的心胸被拓宽。神通过他也提醒我们，说地方智慧人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通过各种的环境，升起各种声音来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胸怀？所以智慧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不是自作的，我不是什么都有的， 骄傲是什么？骄傲就是心灵肿胀的不得了，结果里面一点空间都没有，听不下别人的意见。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过肢体生活的时候，注意你身边那些敬畏神的人，可能神会通过他提醒你一句话，让你走天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是非常的敏感，你不能讲。对于这样的人，你需要有智慧了，对不对？那不能讲，你偏要讲，那你不是不智慧了吗？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是吧？这个时候不是我讲话的时候，求你让我闭嘴。真智慧是有敬畏神的心，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适当的场合讲适宜的话，这叫做真智慧。真智慧是从神而来，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在日光之下，我们需要有日光之上的智慧。第三，真智慧是什么？真智慧让我们明白人生的阴暗。你读圣经哈，第七节到第九节啊，勒索使智慧人变得欲望，贿赂是败坏人的慧心。来，我们一起读来。第八节，强如事情的起头，诚心忍耐的胜过巨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烦恼，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这是告诉我们，人生在日光之下，这个智慧你是不可少的。为什么？人生有很多阴暗的东西。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传道书说，我看到公义的法庭里头居然有邪恶，世界上有很多邪恶，很多阴暗的东西，你每天都能看见。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在生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这种烦恼、肉气、狂躁、不安，让我们里头变得很黑暗。你爬山啊，你爬了个半死，到了山顶以后才发现，原来远远在我们后面的人居然坐在上面喝茶了。怎么上去的？乘飞机上去的，是不是这样？你经过多年的拼搏，刚刚才买了房子，可人家一来美国就买了房子，你心中怎么样？怎么样？难过啊，是不是这样？圣经讲的话很真实的话，他教导你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智慧。这些事情你说，主啊，不要它发生，不让我看见，不可能，你生活的每天都会发生的。那有些人通过一些小聪明、小计谋，他爬得比你快，升得比你快，生活得比你滋润，你现在就难过啊。所以这儿圣经告诉你说，你数一数这儿讲的几样事情，讲五样事情，一个是勒索哈，一个是贿赂，一个是恼怒啊，一个是急躁啊。他讲了几件事情呢？五件事情。当你看到人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心中黑暗不黑暗？你心中变得越来越黑暗。哎呀，还是走捷径吧，我从山底下爬到山顶累了半死，人家早早比我上去了，我们找捷径，人家乘飞机我也乘飞机。怎么样的飞机啊？贿赂啊，是不是这样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当中耍一点小计谋，比你活得更滋润的时候，你的心中就萌发一种观念，先是什么？恼怒、气愤，然后呢就压制。那时候就是压制的问题，只要有一点权利我要压制。为什么？我爬得比你快。然后呢，这不行什么呢？贿赂。弟兄姐妹，每天我们生活中都遇到这样的试探，每天生活中都有这样的选择，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如果神的灵在你的里头，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圣经教导我们一句话，他说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起头很难，弟兄姐妹，我学自行车的时候我的腿给摔破，我有一天晚上骑自行车，天很黑没看见，没想前面有个钢筋挡在前头，我自己摔了个跟头。但是你慢慢骑久了，开头很难，后来呢就很享受了，是不是？学英文也是这样的，刚来美国一打电话你就紧张了，是不是？你现在打电话你觉得蛮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开头很难，继续慢慢就容易了。学游泳呢， 开始要喝水。现在你要不要喝水了？现在不大可能会喝水，开头很难，急觉呢？啊，不错啊，是不是？婚姻开头很难，所以这个西方人讲，第一年的婚是什么婚呢？子婚。第二年的婚是什么？年婚。第三年是什么？木婚。啊，哦，我都忘了哈。第一年结婚是子婚，一通就破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不行啊，好难啊，对不对？但时间长了以后，你坚持在神的面前这个许愿，这个盟约，婚姻变得越来越甜了，是不是？生活中很多有这样的事情在这儿哈。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明白啊，寻找灵晨道路也是这样，开始很难。有些人三天来做礼拜，四天就不见了。我常常见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坚持，结局强如起头。教导儿女也是这样，我们不会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觉得、啊、烦人，看电视去。为什么呢？看电视他就不打搅你了，是不是？给他买玩具，他就玩玩具，不跟玩跟你玩了。啊，我们看中的起头，但是神经上说起头很难。当你开始花时间跟在一起的时候，后来的孩子慢慢就是蛮听你的话的，是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给我们一个智慧之道，说急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啊，起头。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想走捷径，你看看耶稣哈，魔鬼在试探他的时候，就问他三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只要你变一变，只要你变一变，只要你跳一跳，只要你拜一拜，什么问题都落在我的身上。撒旦就讲简单的话。也跟我们一般人来说，哎呀，就跳一跳很简单，那拜一拜也很简单，是不是？那变一变也很简单，就走捷径了，是不是这样的？魔鬼跟耶稣讲，你变一变，把石头变成饼，要变一变，跳一跳呢，从地顶上跳下来，吸引万人来归顺你，跳一跳，然后呢，拜一拜，你对魔鬼拜一下，所有的问题交给我吧。那今天的很多人就是走这条路，变一变，跳一跳。拜一拜，然后大到山顶，看到万国的荣华都是他的。所以圣经上说，真正的圣灵在你里头，上帝的智慧在你的里头，你要看到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这个结局，弟兄姐妹，不单是眼前的结局啊！我骑自行车，现在骑得很好，啊，现在说英文说的也不错，啊，现在游泳也不成了，啊，这不仅这样的结局，你在上帝的面前，你看到永恒，你今天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在上帝面前，上帝都记得。神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反正我们就是随风起风，随浪起浪，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着落，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今天这个世界的习惯做法就是拜一拜，跳一跳，变一变。基督徒，神的孩子，我们不走捷径。如果你走捷径，你的心灵一定会黑暗。你看看圣经所讲的那个勒索，那个贿赂，那个骄傲，那个急躁，那个恼怒，这五样东西进到我们生命当中，那叫五毒俱全。我们里头一片黑暗，你不会有喜乐的。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你走捷径似乎成功了，但是圣经上说，你看这五毒有没有在你的心中？第四点，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看到如今的日子强如过去的日子。天上来的智慧让我面对人生的沮丧。人生有很多的沮丧，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从来没有糊弄我们，说人生全是喜乐。人生有很多的沮丧，为什么？圣经上讲这样的一句话，大家读圣经哈，第十节啊，不要说我心情的日子强如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人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过去的日子，先前的日子强如如今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慕道的朋友，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表示你在沮丧当中，是不是这样？你在留念过去，你在怀旧。为什么怀旧啊？因为现今的日子不满意，你不能接受今天的日子，不能接受今天的生活，所以你怀旧。怀旧是什么呢？怀旧啊，是你坏的记忆力加上一点想象力而已。哦，真的是这样的。我每天遇到，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刚刚从大陆过来， 你叫他不怀旧不可能，你知道吗？我在中国还是个处长，我在中国还是个官员，我在中国还是个教授，我在中国还是什么，他很难接受今天的日子，明白吗？他悬在空中回不去，也入不来，痛苦啊。有些人婚姻也是这样，常常想到过去，你看当初我要是跟某某人结婚，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的？当初就是一念之差。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就回到过去当中。圣经上说，如果神的灵在你的里头，上帝的智慧在你的里头，你不会这样常常的怀旧。神不是让我们忘记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但是你常常把自己锁在过去，不能接受神今天对你的带领，你不是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也都不是智慧的人。你看看以色列人嘛，你看看以色列人，已经走到旷野的时候，他不能接受神的带领。上帝啊，你还带领我哈？你看看把我们带到什么光景当中？现在在旷野里头，他们在埃及都好啊，你知道在埃及的时候干什么的？属奴隶的。他居然在旷野的时候想起了埃及的好处，什么好处呢？那有的时候在埃及是蛮好的，比方说我的主人不是天天打我啊，有的时候不打了，对不对？在埃及的时候也不是天天吆喝啊，吃着我啊，有的时候也对我笑一笑啊。啊，在埃及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给我点韭菜吃，还茴香吃，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做工虽然很辛苦，有的时候有个好主人还让我休息五分钟呢。你看看埃及人，为什么圣经上有个词叫埃及的肉锅，是不是？一个没有活在上帝智慧里的人，只想到埃及肉锅，想到我过去的风云，我过去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想过去没有关系，但让过去不能让你面对今天的时候，不能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从魔鬼来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神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基督徒神的孩子是面向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一路往前走。主啊，过去是过去了，今天你是把我带到这个环境当中，让我感谢你，还有没有赞美主？因为主，你把这个日子放在我的面前，每天都是你的掌管，有你的带领，让我不要回头。所以如果圣经上说先前的日子强如今的日子，这不是从神而来。有的时候我又落出来一种愚昧人的光景当中，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的太太常常神接着我的太太来警告我，感谢主了，就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主啊，你是我的智慧，让我活出你的智慧，接受今天，接受今天。我们不是说 yesterday is past， 对不对？ tomorrow is yet to come， today is what？ today is present， 今天是上帝给你的 gift， 让我们抓住今天的时刻，感谢主，你与我同行，主你给我智慧。所以最后传道者告诉你，智慧像什么？智慧就像产业，智慧就像金钱。什么意思呢？随时可以用，随时可以用，不要离开这个智慧。智慧不但耶稣基督不但给了我们一点小智慧小计谋，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成为很重要。耶稣基督有没有成为我们的智慧？有的时候理论上我们懂啊，但一到生活当中就变了样。所以我们在祷告是，主啊，你成为我的智慧，我的言语我的选择是从主而来，主你给我这样的智慧，让我一生成为一个智慧人，不要成为愚昧人。所以神通过传道者来教导我们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来荣耀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你要让我们生活当中每天经历许多的抉择，许多的选择。主啊，你不但把智慧赐给我们，要求主真的成为我的智慧，成为我们这儿每个弟兄姐妹的智慧，让你在我们的里头来活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果效要带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在世界上每天遇到各种阴暗的环境的时候，让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做正当的选择。主啊，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头 来充满我们，你的灵来触摸我们的灵，让我们灵苏醒过来，让我们的灵被你更新，好让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敬畏你，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来荣耀你。谢谢主，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荣耀，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时时刻刻地引导我们，你的智慧在我们的里头，你就成了我们的智慧。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子民真得智慧。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